各位家人们早安。
早安。
早上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生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
是我的好
相信你，我们在今天，我们相信你，你是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的神，你是带领我们，越过我们的困难，跨过我们的限制，在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再一次得胜的神，因为你是那一位得胜的神，阿爸，谢谢你，谢谢你，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慈爱覆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单单领受你今天所要赐下的话语，成为我们里面真实的力量，真实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中经历到你的信实，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慈爱。 啊，谢谢赞美你，谢谢赞美你，要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上》21:1-22:1。《历代志上》21:1-22:1。《历代志上》21:1-22:1。我们以起印方式读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3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将瘟疫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这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将瘟疫于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4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筑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
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竹架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亲爱的家人们，早安。
早。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21章1节到22章的1节。今天的经文呢，讲到这个大卫王，他执意要数点以色列百姓的人数，好，就有点像人口普查。乍看之下，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数人数有什么问题吗？国家呢，一个国家做人口的调查，或者是军队统计这个兵力，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好，为什么这件事竟然惹动神的怒气呢？好，甚至带来以色列的整个民族遭难。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表面的意义哦，很可能会就是很容易误解这段经文。其实重点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事，而是在于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看起来神并不是在责备一个行政动作，而是在揭露一个属灵的问题。在经文的一开头，第一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经文一开始就把这个属灵的背景显露出来。他说，这不是单纯政治上的行政决策而已，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好，撒旦不是直接拿刀来攻击大卫，也不是公开的宣告要来毁坏他。好，撒旦更常用的方法是激动。激动的原文呢，就有煽动、挑起、好诱惑的意思。那这也是撒旦常常使坏的绝招哦，他不是强迫人犯罪，或者是摆明了就是用坏的方法来使坏，他更常做的 是把我们里面的某个意念放大，利用我们内心深处呢最渴望或者是最软弱或最恐惧的部分来操弄我们的信心。好，撒旦最大的目标就是叫我们离开神，不管是放大恐惧也好，放大我们的骄傲，放大我们的焦虑，放大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强度。有时候我们会很气啊，想说撒旦真的很可恶，但我们不得不留意的是，撒旦之所以可以激动我们的内心，是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某些一直没有被对付的软弱跟破口。大卫呢，他并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上帝透过撒母耳特别来拣选的一个领袖。他热情的敬拜，真切的祷告，他的人生中有经历太多太多的神迹，但即便如此，仍然可能在某些时刻会失手。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提醒哦，就是我们的属灵成熟呢，不代表永远不会跌倒。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们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我服侍这么多年了，好，我的信心一直都不错，好像就不容易受诱惑。但今天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连大卫都需要警醒。好，亲爱的家人们，撒旦过去对大卫所行的诡计，其实他今天也仍然在对着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做同样的事情。撒旦可能不会跟你说哎，离开神吧，他可能比较多的会跟你说哎，你是不是该多为自己做点打算呢？你如果没有这些保障该怎么办呢？你是不是需要再掌控更多一点你自己的人生呢？好，或者是把眼前可以掌控好的，这样子比较可靠，比较安全。于是人就开始被激动，我们以为那个只是理性的判断，好，我们还想说这个就是为了自己的后面的日子呢在做打算。但其实很多时候背后是正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拉扯。我们回到经文，大卫对约押说，你去数点以色列人，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好，问题来了，大卫为什么忽然想要数点？这个时候的大卫哦，已经不是那个牧羊少年了，他已经南征北讨，击败了仇敌，建立了王国，好，国家已经强盛起来了，政权也稳固了。可以说大卫的人生已经来到了高峰。在大卫的处境走进低谷或者是绝望的状态的时候，他都不曾对上帝失去过信心跟盼望。然而想不到他最大的试探不是在他低谷的时候，而是在他的高峰时期。好，或许在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呢，大卫开始依靠自己，开始想要自己规划点什么，想要自己掌控点什么。这次这样数点百姓哦，其实反映出大卫内心有三个转变。第一个是他的骄傲，他想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力，好，而不是神有多强大，是我有多强呢？我的兵力有多强？大卫的骄傲是把焦点从神转向自己，他开始计算我有多少能力，我有多少资源，我有多少兵力的支持。当我们越往自己的能力去数算的时候，这个焦点会慢慢的转移到自己的身上。第二个是安全感的转移。过去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说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那个时候他手上也只有小小的弹弓当武器，但他是蛮有信心的。如今呢，他有千军万马，好，可能这个时候他反而开始思想，哇，那这样子的兵力是否可以维持我的国力可以一直这样强大下去，或者是我还想要更强大。这个也是很讽刺，会不会有时候不是因为缺乏我们才焦虑，而是因为我们开始拥有了，然后我们开始拥有越来越多，我们开始害怕，哎，那万一失去了怎么办？或者是我们虽然拥有了，但这样够吗？我们开始计算我拥有的到底够不够用，或者是我还想要更好的，那我 我的资本够吗？如果我还想要累积更多更多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办？我们就开始想这些。好，于是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身上，他想要抓住一件看得见的东西，就是数字。好，这个数字给人掌控感。好，如果我知道兵力多少，那我就会安心啊，因为那个什么强大的国过来攻打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兵力胜过他。好，那如果在我们的身上，可能如果我知道我的存款有多少，我的股票可以获利多少啊，我就可以财富自由。如果我知道这个局势会如何，那我就不需要害怕。但问题是，这些数字只能提供资讯，它并不能够使我们真正得自由、得安息。会不会我们今天其实也很像大卫，我们带着焦虑来数算啊，不管是数算我们的收入、存款，我们有几张证照，好，有多少的追踪的人数，我们的成绩怎么样，我们的业绩怎么样，这个房价如何，股价又如何。其实这些不是我们不能去知道，不是不能关心，而是当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焦点已经开始注到数字里面去了，那我们的信心就会开始出问题，撒旦也很容易趁虚而入。连大卫身边并不是一个非常属灵，他也不是什么属灵的榜样的一个元帅哦。平时他的作风是很狠辣的，这个约押他都察觉到这件事情是不对劲的。第三节他就说：“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呢？”连约押都觉得不妥了。当我们失焦哦，固着在自己的冲动，或是被自己的欲望抓住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进去旁边人的这个提醒。好，连他这个元帅都知道有问题了，大卫却仍然坚持要做这件事。好，那其实呢，按照摩西律法，神并非完全禁止这个领袖来数点百姓。好，在出埃及记30章 有提到说，如果是神所吩咐的，是为了侍奉的需要，是可以数点的，但必须献上赎罪银。好，这个银子，好，献上这个赎罪银。那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属神的百姓啊，他们的生命不是这些君王的资产，是属神的，那个是神来管的。但大卫这次不同，他没有神的命令，也不是为了敬拜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侍奉的需要，毫无任何的属灵的意义。他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于大卫想要知道自己有多少把握，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大卫是一个令我们敬重的信心伟人。好，历代志其实已经比较少记录这些君王的丑事了，但这样的事其实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那就是我们不能轻轻忽忽的任凭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骄傲，又或者是我们的欲望来主导我们的行事为人，一个小小的差错都可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在接下来经文我们会看到，好，大卫数点完成之后呢，这个圣经里这个经文里面并没有记载他的成就感啦，或者是他的安全感如何得着满足，反而出现一句很沉重的话，第七节说，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哇，这个君王看以为美好的事，却是整个民族属灵上的亏损。好，我们用人的眼光会觉得，这样做事比较有效率，有成果，有成效啊，这样比较有保障，这样就是美好的。但上帝看的从来都不是这些，而是我们里面的动机。说实在的，大卫也真的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马上就醒悟过来。第八节他说，大卫就祷告神说，我啊，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他讲这句话倒是让我有点欣赏大卫哦。他并没有推卸责任，他也没有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说明明是撒旦激动我，或者是都是环境造成的，好，或者是说我是为了国家的安危着想啊。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有罪。他马上也是真实的就悔改了。 他不是先解释自己这么做的原因，而是先承认自己所做了这件事是上帝不喜悦的。既然是上帝不喜悦的，那便是有罪。大卫说，我甚是愚昧。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哦，最宝贵的地方。因为跌倒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愿意回转。大卫他是会犯罪的人，但他不长久停留在罪里，他一醒悟就回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在前面的经文也多次读到，他跌倒了或者是他犯了错，然后他只要一醒悟过来，他会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或许今天我们也会不小心失脚，好，不小心在某一件事上或是某一个关系上面，依靠自己的你说信念也好，知觉也好，自己的思考也好，多过依靠神。我们常常在一件事情上焦虑多过祷告，掌控多过于交托。然而我们的上帝是蛮有慈爱怜悯的上帝，好，上帝常常如果责备我们，不是为了羞辱，而是为了要挽回。好，那这时候呢，上帝就借着先知加德给大卫三个选择。你是要三年饥荒呢，还是三个月就败在敌人的面前，还是三日耶和华的刀？哇，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题耶，这怎么选啊？三个灾难给你选，哇，这怎么选？十三节哦，大卫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光是这句话就显出大卫他这个属灵生命的厚度。大卫知道上帝是管教的上帝，然而他也更知道神是这个上帝呢，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我觉得大卫对上帝的认识真的很真切哦，并且他也勇敢放手，把自己跟整个民族都交给他所信任的这个上帝。好，很多人都只认识上帝的能力，上帝可以医治，上帝可以打败仇敌什么什么的，但不认识神的性情。好，知道上帝会审判，却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大卫为什么会选择上帝的手呢？因为人的手常常带着报复，常常带着自己的愤恨，好，要发泄，或者是残忍，残暴不堪。但大卫深知道，如果是出自上帝的手，即便是刑罚，也仍然带着慈爱。一个真正拥有属灵智慧的人哦，或许可能会犯错，但更重要的是，他犯错之后，知道要回到谁的面前，才能蒙拯救。亲爱的家人们，有时候我们害怕面对上帝，尤其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失败了，做错事了。好，但其实最安全的地方不是逃离神，而是回到神的面前。大卫他是一个犯了错就害怕面对神的人，但他都是躲个几天，一阵子，他一定会再回到上帝的面前。那这一次呢，因着大卫的失心疯，灾难临到，7万个以色列人死亡，这个就是罪的代价。尤其是君王领袖犯的罪，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连带着整个群体都一起遭殃。那幸好呢，这件事情并没有停留在上帝的审判跟刑罚中，好，没有停留在这里而已。15节说，神差派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他就吩咐这个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好，够了，住手吧。就是神的爱呢，这是在这里就止住了他的刑罚。因为上帝本来就不是乐意在刑罚，上帝的心意不是赐下毁灭，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的管教是有界限的，并且他的怜悯大过审判。好，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哦，那我这样做神一定很生气，一定很失望了。好，但更多的其实是我们里面那个批的声音狠狠地责备我们，好，使得我们好像在那个责备声里面不得脱身。我们还以为那就是神的管教，神的责备，其实常常是我们结合了我们里面管教自己的声音。 但在这种时候呢，上帝一边责备，一边其实也同时看着我们的痛苦。好，上帝的怜悯的运行是没有停止过的。好，那就让我想起，哦，我记得以前在儿子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哇，那时候他的叛逆特大的，那时候我们的母子关系也很紧张。好，他那一阵子常常我们的冲突是在他穿衣服这件事，我们有很多的冲突，因为就是即使在寒流的时候，好，外面可能飘着雨哦，那种大寒流的晚上，我都在想说，哇，会不会就等一下就下雪，然后就太冷了，太冷了。但他硬是要穿着短袖短裤出门，我很想象他那么瘦小的一个孩子，穿着短袖短裤，然后要走在寒流的冬天的晚上，好像类似这种事情很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常常在焦虑里面，会忍不住发脾气。那他也跟我拗在那边。好，那有一天呢，我们还在相安无事的状况下，在闲聊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好像在宣告一件事情，他说，我是一个不听话，脾气又臭又硬的小孩。我就有点愣住，问他说，是谁这样说你啊？他就想了一下，他说，不是啊，因为我们常常吵架，吵架的时候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那我就是一个不听话又臭脾气的小孩。他就这样说自己。那我心里想，不妙了，他就用他的批来教训他自己，还结合了我的声音哦。但他又用这个声音来讨好我，我觉得，啊，太复杂了，太复杂了。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他爱怎么穿就随便他好了，而不穿鞋要赤脚出门我都可以哦。我心里想说，大不了就是感冒一场，真的生病再说这样。所以那一阵子带他出门，我还是会劝他啦，因为我实在忍不住说，这外面真的很冷，你要不要穿怎样怎样。但他不肯的时候就算了，但我带着他出门，我就会手里再拿一件外套，以防万一他如果真的觉得，哦，又太冷了的时候，回心转意的时候，我还有东西可以给他。但事实证明，他这样穿，哦，我们在那边僵持了一两个月，整个冬天这样子，他这样穿也没有感冒，而且他后来感冒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他穿太少，哦，就是天都暖了，感冒了这样。我体会到，就是当我真的放手让他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他的批好像也不再教训他了，哦，里面那个教训他的声音开始慢慢停止，他也不需要在这件事情上跟我拗在那边，然后他好像也不用又为了这件事情讨好我的时候，哦，因为我也就随便他了。有一天呢，他突然开始发现他自己，感觉到冷了，他开始加长裤，自己加外套。好，那一方面我为他自己开始思考他想要什么，或是可以自己做决定，或是去感觉那个温度，我觉得还蛮欣慰的。另外一个部分，我也体会到上帝有时候是默默等候我们的那个温柔。好，那也更体会到关系比一切都还要重要的这个道理。好，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决定，我们都不要忘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才是我们生命中的重中之重。好，当大卫向上帝回转的时候，就在这个灭命天使停住的地方，这个阿尔南的合场，神给大卫新的命令，要他逐坛献祭。上帝没有叫大卫你就后悔一辈子吧，没有，他要大卫起来敬拜。好，因为真正的悔改不是流泪而已，更重要的是回转。阿尔南呢，愿意免费的这个奉献合场跟这些祭牲哦，但大卫说了很重要的话，24节，他说，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给燔祭，好，献为燔祭。这是大卫的真心实意哦，是他愿意付上代价来献上真正的敬拜。他不是图个方便，上帝要我逐坛献祭，那就看看手边有什么，哦，就拿来献。他也不是把剩下的拿来用，也不只是不痛不痒的奉献。好，真正的悔改跟顺服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掌控，也需要，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个 自己里面的那个高自尊要付上这些代价的。虽然这个代价呢可能让我们痛不欲生，但就在我们付代价的那里，神垂听祷告。好，我们看到火从天降烧了这个燔祭，刑罚就停止了。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是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这个原本是一个象征大卫犯罪失败的合唱，却被翻转成为上帝荣耀同在的记号。亲爱的家人们，这就是恩典，这个就是福音。我们在跌倒之处，在那里我们回转，就变成荣耀上帝同在的地方。上帝的爱就是把我们整个人可以翻过来，我们在哪里羞愧，就在那里经历上帝的荣耀，我们在哪里失败，就在那里展开我们的新生命。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提醒我们，或许撒旦会趁虚而入，或许我们里面的骄傲会偷走我们向着这个上帝的这个焦点，这一切都让我们陷入危难之中。然而透过大卫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上帝手中，这个故事就不会只停留在刑罚里面，不会停留在最终。当我们及时回转，上帝收回这个刑罚的手，原本的灾难现场就要成为上帝荣耀同在的记号。这个也是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生命中会存在的美好的生命记号。好，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我们都不忘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只要我们跟上帝的连结停留在美好里面，那故事就会往幸福里面走去。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也常常像大卫一样，容易被激动，被环境推动，被我们的焦虑捆绑，被眼前看得见的这些事情吸引住我们的目光。有时候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依靠我们的计划，依靠我们看得见的这些数字，却忘记真正那贵重的价值在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光照我们，若我们里面有骄傲，若我们里面有那自我中心，有将眼目转开离开了你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因为我知道，主啊，你的心意是要赐平安，你的心意是要挽回我们，叫我们走回你的正道之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向着你的心，若我们在里面发现有那不属你的，主啊，我们就及时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不逃避，主啊，我们也不应着景象，乃是真实的回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以至于我们知道，在我们那些失败，在我们的软弱上，在我们流泪的地方，要成为敬拜你，要寻找到你，有你荣耀同在的地方。主啊，谢谢你，我相信你丰盛的爱，丰盛的怜悯，主啊，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叫我们一步一步更靠近你，一步一步更知道你是与我们同行的神。谢谢你主，赞美你，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孩子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们。阿们。